今天是十二门论第二十讲，前边呢我们用第一门，十二门的第一门因缘门，也是最重要的一门，我们用这一门呢基本上把这个龙树的论的思路啊都介绍清楚了。龙树写论呢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上来呢先告诉你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切法呀都没有自性，都没有自体，都没有自己，都没有自身。注意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误解的，你一定要理解，一个东西如果没有它自身，没有它自己的话，你想关于这个东西还有什么呀？一个东西要是没有它自己，那关于这个东西就只剩下他自己之外不是他的东西了，不是他的又关于他，那是什么呀？那就是人们说，哎，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他本身，人们又说有这个东西，那只能是人们说，呵呵，只能是人们去说，说关于这个法有什么，这个法有什么性质，这个法有什么，哎，就是都是人们说他的事儿，只能是这样，你否则的话就跟他也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是吧？哎，他本身不存在，人们呢关于这个法那就有什么呀，就只剩下人们说有这个法的说法，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这句话想清楚了，不但龙树论懂了，全部佛经都懂了。佛为什么说我们面前一切法空？哎，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看见颜色，能听见声音，但是呢，我们永远看不见那个东西本身，我们也听不见那个东西本身，我也摸不到那个东西本身。我们一摸呢，都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哎，硬啊、软啊、凉啊、热呀，都是我们的感觉，不是那个东西本身，哎。说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软的、硬的、凉的、热的感觉呢？我们看不到，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猜。我们一般人呢，就猜是应该有一种物质，哎，物质的东西，物质世界。我们一摁呢，哎，这个物质是硬的，那个物质是软的，这个是凉的，那个是热的，引起我们这样的感觉。实际上呢，这个猜想是错误的。怎么证明呢？就是说我们晚上做梦的时候呢，我们也摸着这个硬的那个软的，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什么感觉也有。你说是什么引起的我们这些感觉呢？根本不是有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我们的感觉，哎，你在那里头，你跳到冰河里头也觉得凉，你碰到火了也觉得热，你的梦里头有冰河吗？有火吗？一点点都没有。说那我怎么会感觉到凉感觉到热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前边啊在心里留了大量的梦的记忆，关于这个凉的记忆，关于热的记忆，然后你晚上到那儿睡了，大部分意识休息了，有一部分意识啊很活跃，他不想休息，哎，他就给你把那个凉的感觉、热的感觉、什么看着人的感觉、看着楼的感觉，就给你放电影放出来了。这是龙树要告诉我们的，也是佛菩萨，所有佛菩萨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的道理，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你看见颜色了、听见声音了、有了感觉了，你就说这有物质引起我的感觉，这是完全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见过物质，哎，这是完全人们猜想的一个东西，在大科学家那儿都是非常清楚的。爱因斯坦说空间时间都是我们的错觉，霍金说这个物质就是我们的一个假说，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他为什么说永远得不到证实啊？因为他知道人呐，永远看不到物质，我们的眼睛永远只能看见颜色，哎，我们能感觉到的永远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一个人一套感觉，都不是真的。究竟是什么引起的我们的那个感觉，这都是人们猜的，但是呢有一个人不是猜的，哎， 你比如说那个黑格尔，他说这个呀，就是世界上存在一个绝对精神，那个绝对精神就能跟我们画出这个世界来，就让你能感觉冷感觉热。哎，那个科学家就说就是物质，哎，是真实存在的。什么人们有各种猜想，但是都是猜的。哎，像康德就说物自体不可知，就是说那个他说的这个物啊不是物质，他不知道那个物是什么，他知道在我们心外有东西客观存在着，哎，他也不知道他是物质还是精神，还是他不知道，他就说那个东西他把它叫做物，我们身外之物啊，他不给他定义，他说这个物啊我们永远不可知，因为我们没有手段知道它，我们看不到又摸不着听不着，哎，你摸吧都是自己的感觉，你摸不到那个客观的东西本身是怎么回事。所以康德就说物自体永远不可知，就是是什么东西引起我们的感觉，那个东西它本身呢我们人永远不可知，因为我们人没有手段见到它。但是有一个人突破了这个，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就是25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他本来生下来也跟我们一样，也是糊里糊涂的，这个找真理找不着，最后在树下成佛之后，从这个梦中一醒来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啊，原来我们升起凉热的感觉是谁引起的呀？原来就是我们心里的记忆引起的，哎，三界唯有心，除了心，心外唯有法。这个呢不是猜的，他是从梦中醒来之后，就像心经那观音菩萨表演的一样，哎，你能照见五蕴皆空，你般若大智慧升起了，五蕴一空，梦没有了，看见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哎，看到都是一个一个正在做梦的心，这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这是亲眼看到的，亲身实证的，这个人不是猜的，哎，所以呢，你现在你要是学科学去，科学就会告诉你说，没办法，我们没法前进了，你物自体看不见，永远不可知，哎，这科学就绊住了，就是找真理你找不着，只能在这假的里头猜吧，哎，猜了你猜一套，我猜一套，有人猜物质是世界本源，有人猜精神是世界本源。结果这个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两大这个哲学体系呢，从5000年以前就争议，这争到现在谁也赢不了谁，争不出结果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事实来判断谁对谁错，所以就是你就猜吧，你是猜的我也是猜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拿不出事实来。所以人们学的这个知识啊都是在那，就是说我就认为是这样，我就猜是这样，然后就是瞎吵一气，然后也没有能够证实的方法。你不是科学讲究实验吗？你实验一下，说你验证一下，你把物质拿出来，或者你把那个精神拿出来，哎，都拿不出来。所以科学呀就办在这儿了，就科学，所以我们科学整天就是这么猜吵架，哎，就这么猜。这个说我发现基本粒子了，明天那个又说你那不是基本粒子，这个基本粒子又破了，哎，又分裂了，我又发现了新的粒子，然后新的粒子又破了，结果就从那个原子分子一直破到现在，破的现在呢人们就是认为啊，我们是好像找着那个基本粒子了，实际上他找的还不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爱因斯坦的那个理论就证明了，实际上这个物质可以转化成什么呀？能量，哎，也就是说能量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可以显现为物质，能量比物质更根本。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弦理论呢，哎，他就认为是猜的是世界是弦的振动引起的，或者表现为粒子，或者表现为能量，哎，认为弦更根本。那个叫世界标准模型呢，就认为那62种粒子是最根本，都是瞎猜的，互相就是矛盾的。尤其是现在这个量子力学的革命，就是证明了什么呢？就是你说什么 就是你只要认为有一种世界上有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就肯定是错了。现在量子革命就革命到这儿，总结起来两句话，就是波尔说的，物理学不能告诉你世界是什么，它只能告诉你我们可以讨论什么，就是你可以猜那个世界本源是什么，然后你就去吵，这可以。哎，但是你要想让物理学告诉你世界是什么，他说不能告诉。为什么不能告诉？因为现在的就是像双峰试验啊，量子纠缠啊，都证明什么呀，就是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的东西。如果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你人怎么观察，什么时候观察，用什么方法观察，它本身是不变的，这才叫客观存在。但是现在试验证明了不存在这种东西，人的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所以这个科学呀，你就找真理，它没法找了，走不动了。哎，手段尽了，你再看也是看颜色，再听也是听声音，这个颜色声音都是什么呀？一个人一份儿，你看的你的颜色，你听的你的声音，哎，感觉都是自己一份儿，你找什么真理啊？根本就找不到客观真理。所以呢，这个佛教就是佛实证到三界唯有心之后啊，告诉我们说这一切啊就跟梦幻泡影完全一样。哎，所以这个梦欲啊非常好。哎，就是你的有记忆就会升起梦，梦里的东西啊是没有的，这个是入佛门的第一步。如果你这个道理听不懂，你就是根本没入佛门，你就是凡夫一个门外汉。佛门叫空门，佛叫空王。你不懂这个空字儿，你就跟佛教佛法没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啊，不懂空的人呢、啊、都是在那儿干什么呀，就是拿着自己的邪见，只有的邪见当佛法。哎，所以这个这是个标准，就是说什么时候你看不懂空字儿，你就是没懂佛法，没入佛法门，没入佛法门。所以这个你有的人说这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把空颠倒成有也是颠倒佛法，没佛法了，有不是佛法。如果说这面前一切法有是佛法，世界上所有的观点全是佛法了。唯物主义说世界上有物质，佛法；唯心主义说世界上有精神，佛法；猪说世界上有食，佛法；狗说世界上有味儿，佛法。是不是啊？没有不是佛法的了。所以你把佛的空颠倒成有之后啊，没佛法了，全就把佛法颠倒成世间法了。你讲这佛法有什么用啊？啊，你在那讲什么都有，用得着你讲啊？是不是啊？哎，从小还不会说话，你妈就告诉你啊，有桌子，有爸爸，有妈，和什么都有，这就开始教你。到小学、大学、研究生，老师那个你有例子，哎，有什么，天天给你都是讲有，那是佛法吗？所以这个最基本的认识一定要认识清楚。有人说，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佛非要说空，这可以，你这都是经过学习的，你不经过学习当然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佛为什么说空的时候呢，你不能说佛说空不对。我们现在有好多人就是他觉得是有，佛说佛菩萨都说是空，哎，他就说什么呢，就说佛菩萨说的不对啊，他说的对，有是对的，空是不对的。哎，谁说空谁就是顽空，谁就是邪见，你是谁呀？你有什么资格去否定佛菩萨的经论去啊？所以这个末法众生啊，根性差的不是一般的差，哎，差到直接去颠倒佛说，颠倒佛法。所以啊，学佛学佛最基本的态度要正确，就是你听不懂佛的理论可以，你呢认真学习，哎，认真学习。你看我们小学学一个阿拉伯数字， 学个数学，学个这个语文啊，学几个汉字，是不是还得下好多年的功夫？是不是啊？那才学一个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你就得学多少年？你更何况你要想把人生宇宙的真理学明白，世界上最高深的、最彻底的，哎，无上高的这个觉悟，你要学不明白，你不下点功夫，啊，上来就是指着自己那个有，就到处去否定佛菩萨说的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愚蠢了？啊，你还是不是要学佛？所以这个我们前边讲这个因缘门第这个十二门论第一门呢，核心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前言还没开始讲第一门，前言就开始说了，说大乘佛教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空字。哎，你明白了空，你就明白了六道彼岸，六度你就明白了，你就于无上道就没有障碍了。哎，你就能直接达到佛的境界了，就是你懂不懂空字。所以啊，所有不懂空的人，哎，除非你说我不学佛，哎，那没问题。你说我就是哎，吃饱了喝足了，哎，就混吃等死，那没人那个阻止你。哎，七十亿人在那都混吃等死，他才不管什么真理不真理了。谁去管他呀？没人管他，随你便。但是只要你说我想学佛，哎，你就老老实实的好好的学经论，好好的听别人的讲解，好好的下功夫，你才能搞清楚。这个龙树呢，第一步就是讲这个道理，就是大乘佛教啊，就是一个空字，什么空？我们面前的一切法都是空，哎，都如蒙幻泡影。所以呢，十二门论第一个颂的第一句就是众因缘生法，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这就是龙树讲的第一个道理。哎，都没有他自己，没有他自己，剩下什么呢？那就是他自己之外的说他有的语言，就剩下这些了。哎，这个语言里头我们说了，你要包括上什么呢？要包括上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这是谁的语言呢？是我们意识的语言。这点要学会，就是语言，我们一听语言就是我们说的话，哎，这是狭义的语言。在佛学里头啊，告诉你说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我们身体的感觉，都是什么呀？都是你意识的语言，它叫见闻觉知四种言说。哎，这是学到那个身的时候，他就我们那个你们要是愿意学唯识，去听那个唯识经论的这个讲解哈，里头就讲这个见闻觉知都是意识的语言。摄大乘论里头讲得非常清楚，你可以去学。现在呢，我们就告诉大家说，一个东西要是没有自性，剩下关于这个东西剩下什么呢？就剩下关于他的言说。说我们一看这个人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颜色的，哎，这个东西一敲是什么样的声音，这个东西一摸是什么样的感觉，全是你意识的语言。哎，然后我们再用语言文字把它描述出来，写成书，好像这个东西就有了。哎，实际上你再说多的话，它还是没自性，还是没它本身。嗯，所以说我们说世界上有人，就跟说谁呀？就跟说世界上有孙猴一样。哎，孙猴是人们说有一个孙猴，编了个孙猴，实际上呢没孙猴本身。那是有时关于孙猴有什么呀？有关于他的小说，关于他的故事，关于他的电影，关于他的照片录像。哎，就是都是他本身之外的。本身之外有什么呀？只有说法。所以一定理解好这个十二门论第一句，哎，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就是说只要是众缘合起来的东西呢，它都没本身，哎，都是众缘堆在一块儿。说那个众缘有没有 有没有众缘呢？也没有众缘，众缘也没自性，它也是只是一个说法。哎，众缘接
作为这是唯识宗的那个学堂，作为唯识宗来说，经常讲三自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性，缘成实性，这跟龙树完全是顶牛嘛？
一点不顶牛。龙树破的是什么呀？破的是五蕴、十二缘起、十八界，全是凡夫梦里的法。这个在那个三性里头都是什么呀？都是遍计所知性，都遍计是意识的译名，就是意识才能遍计。你看，这都是唯识的基本知识，我们在这不多说，我说一个大概，就为回答这个问题啊。遍计是意识的另一个名字。我们这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所执着出来的东西，这就叫遍计所执性。我们凡夫所知道的法是不是都是意识执着出来的呀？所以说五蕴十八界十二处十二缘起全是意识执着出来的遍计所执性。龙树只破遍计所执性，龙树什么时候告诉你说五蕴之外，破了五蕴之外，佛没有，佛没有这个就是佛实证的境界，没有真实，世界上就只有虚妄，世界上就什么都没有。龙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呀？龙树只破五蕴，只破缘起法，哎，只破这个我们梦中法。般若经，你看般若经心经，它破的什么呀？上来观音说照见五蕴皆空。观音有没有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之后我也什么都没看见？观音说这话没有啊？般若经不说这个境界，般若经只说什么呢？梦中法有没有？般若经就说梦中法根本不存在。哎，然后说我照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面前看见真实世界是什么呀？啊，说这是一切如梦幻泡影，那梦醒了，真实境界是什么呀？金刚经没说，心经也没说，为什么呀？就是因为般若经啊，它是先破梦中法。说他为什么不说？因为呀，学般若经的人是什么呀？是刚从小乘回小向大过来的，哎，进入第二阶段。这个时候呢，小乘学的什么法呀？小乘学的法说，虽然这个法都是真实的，说这个十二缘起真实的，六道轮回是真实的，但是在这个轮回里头啊，没有一个人我，只讲了一个没有人我，但是法呢还承认有。注意，这个法有不是佛法，是我们凡夫法，佛没有破，只破我们一个人我之，我们认为是也有法也有我。小乘的佛是没破法，先破了一个我，这样让他放下烦恼。然后他放下烦恼之后，他觉得哎，我执清了，烦恼就清，断了我执，真的就没烦恼了。佛说的好。然后我们说了，他这时候啊，他就要求高了。哎，我没有这个粗烦恼了啊，别人骂我也不着急，别人夸我也不高兴，做到了，八风吹不动了。但是呢，我们说这就该细烦恼了，就是什么呢？你每天得起床，得吃饭，得持戒，得修行，得接待居士，得那个乞食，这个好多细烦恼，这叫分别的烦恼就来了。没有粗烦恼了，有细烦恼，这个时候他就该问佛了，说这乞食吃饭修行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呀？哎，佛就好，你这不是问真理了吗？佛就跟你说好，开始给他讲般若经，说人我没有，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开始讲第二步，说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讲说空了之后有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根本就不信面前是空。这个时候第一步是先告诉他面前是假的，面前是梦，他不信。然后佛就给他打比方，打什么海市蜃楼，什么水中月，空中花，好多例子来给他证明啊，面前是假的，没有。他还不信面前是假的时候，他会信说这还另外有一个真实吗？他不会问那个问题，他就认为面前五蕴就是真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不能再给他讲什么有，你得彻底的破他这个空。所以般若经的任务就是彻底的破他这个执有见。这个执有见很不好破，无始以来我们就执着有，六道轮回哪一道都是执着有， 哎，没有知道空的，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千年的邪见要破除非常困难。所以我佛，你看600卷大般若经500多万字，说了16回，啊，说了个什么呀？就是说面前是空，就这么一句话，说了那么多，为什么呀？因为就是人不信，说服不了人，那佛怎么办啊？就只好说了心经，说金刚经，说了金刚经，说小品、大品、大般若，说吧，天上说，地下说，哎，反复说，说了半天，就是说个什么呀？就是告诉你说，面前如梦，面前是空，哎，所以这个时候啊，不能提一点有，不能提真有什么。一个是他也不信，他认为面前桌子是真的时候，你告诉他说，我们这个桌子之外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真实，听不懂，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信你那个，你这个时候只能怎么样？第一步是先破大的空。所以你去看般若经啊，保证不说什么有，就是你有什么就给你破什么。嗯，般若经就是干这个的。什么时候你学般若经学的呀？觉得可能佛说的对啊，可能这真的是可能是梦吧。哎，这会不会到你真的怀疑这可能是真的是梦了，怀疑这真的是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问佛什么呀？那如果这真的是梦的话，这是假的空的，那这梦醒了，那世界上还有什么呀？真有什么呀？这个时候佛才开始给他讲第三世说法，说你要是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一醒啊，原来三界唯有心，哎，梦里的都没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有。你要是没那个能做梦的心呐，你做不出梦来，多简单的道理啊！哎，很好讲，但是呢，你得叫这叫说法次第。哎，他直到面前有的时候，你就使劲破，非得给他破的呀，动摇了，说哦，这可能是空。这个时候他才会问真有什么，才讲第三世。所以这都是有根性有次第的，哎，所以在这个，你看我说法为什么不到处去跑着讲，到处那么着急啊？能学到三世说法的，那都是要小乘大乘都走过很远，有很深善根的人，他才会问到说啊，这他才会相信说这是梦，这是空，他才会问梦醒了有什么，他才会去学为师。所以学到为实的人呢，是佛教里的什么呀？最高根性，最高根性。佛三十判教、解释密经三十判教，你们有空你们去听听解释密经的讲解。哎，一开始人们只要破那个粗烦恼，我烦恼，我痛苦，我难受，哎，找佛去。只要破烦恼，我不问世间真假，好，佛只能给他说小乘法，说没有我啊，你法虽然真的啊，我没有我。先将小乘法破个我执，哎，我执破了之后，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次第。然后呢，他问了，哎，没有我，有法没有啊？哎，佛又说法也没有，人法皆空，讲般若经。般若经学的信了，哎，相信五蕴皆空了，又问那五蕴空了，我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一步一步才能学到这儿，哎。所以说就好像在这等着考一报研究生一样，小学没学完，中学没学完，他大学没学完，他不去问你那个研究生的问题，哎，所以啊，你我就说大家坐在这儿啊很不简单，你自己都不知道，哎，你自己都不知道。有的人说很简单，我就别人告诉我说，这儿有讲座，我一听觉得这就是啊，五蕴空，一切如梦，这很简单啊。就这个很简单的这个感觉，就是怎么样啊？被你前生多少善根积累到这儿的，你才会一听啊，五蕴空啊，就是空啊。你以为这五蕴空那么好接受啊？你想一下，你看多少人，嗯，你再去跟那个世界上70亿人，你再去讲一讲去，那跟你干到底是不是啊？
确实神经病，
哎，神经病，那非跟你干到底不行。哎，那这知道，所以说在这儿能听下去。你看有人做就听不下去，哎，他就觉得这怎么可能是空的？这什么理论呢？这就是精神病，就是吧？就是走火入魔了，哎， 明明就这么真实，非要说空，为什么呀？他心里头关于空的记忆非常少，关于有的记忆多，他就不理解。所以我说你在这坐在这听听，听着还挺高兴啊，五蕴空你也不感觉到害怕，你这都是听了之后你心里头有那种记忆，你觉得很正常啊，才会有这种感觉。哎，所以这是问题提得很好啊，咱们这就是来讲座干什么，就是解决问题的，你就提咱们就一个一个解决。哎，再说一遍啊，三性是什么关系啊？就是遍计所执性，就是遍计，我说的是意识的译名，就是我们的意识所执着出来的一切法，哎，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嘛，这都是完全空的。你告诉你说梦中法都是空的这个道理，就叫圆成实性，哎，这个真理。你什么时候真的照见五蕴皆空了，就是实证到五蕴皆空了，你就是证到了圆成实性。哎，你就是实证到了，现在我们是知道了什么是圆成实性。哎，证到圆成实性就是什么呢？叫圆满成就了真实性。什么叫圆满成就真实性呢？你就在这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熏了好多种子，记忆熏够10%了，照见五蕴皆空了，梦中醒了，你这不就是圆满成就了真实性吗？面前一看，三所有众生心你看的都清清楚楚，遍计所执性，五蕴18界12缘起都没有，梦中法都没有，你这不就是圆满成就真实性吗？虚妄的法没有了，看见真实了，一看啊，老娘现在正在干什么，前辈子干什么，前前辈子一辈子无始劫来那个记忆清清楚楚，哎，他后边会是怎么个发展，因果，哎，相对也看得清清楚楚。每个众所有众生的心你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话，你说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你再需要知道的吗？没有了，世界上就是一个人一套记忆，一个人一套想法，你要是知道他这套记忆，知道他这套想法之后，世界上没秘密了，世界上没有任何秘密。哎，没有动物就没有法，没有动物没有想法就没有记忆，所以房子楼房根本的都是我们记忆里头记忆的假的影像。哎，他不会有想法，他不会有记忆，他不会有法，法都是我们意识执照出来的，所以呢意识执照出来的都在记忆里头，都在心里头。哎，所以呢你看三性，哎啊，说这叫圆满证到了圆成实性。哎，一看所有的真实性你都知道了，这个真实的心识叫什么呀？就叫依他起性。三性就是这么关系，你在梦里叫遍计所执性，梦里一空叫证到圆成实性，证到圆成实性之后梦里空了，面前是真实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所有的众生的心就叫依他起性。说这个依他的他就是确切的两个东西，依他的他就是确切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所有的记忆，在唯识里头叫种子，种子，哎，这个他呢，一个意思就是种子。然后呢，这个种，这一个人说一大团种子，这个种子还有个什么功能呢？种子它不安生，哎，种子它要折腾，种子能折腾出什么来呢？就折腾出梦来。哎，我说过种子呢都处于暗的状态，那个哪个种子一折腾，就亮起来，一亮起来呢就好像电视屏幕一样，你要是在那看众生心一看，哎，这个亮起来了，哎，开始做人道梦了，那个亮起来了开始做神仙梦了。哎，实际上那个亮的位置是在哪儿啊？还是在种子里头，还是在你那个记忆里头，只是哪一块记忆，哪一团记忆因缘成熟了，它力量最大，它不睡觉，哎，他开始做梦了，那一团记忆就怎么样啊，亮起来了。所以它的位置还是种子的位置，只是呢一亮起来，我们的意识啊就能给我们翻译。哎，你看啊，你看见人了，你看见楼了啊，你是人，好，这就开始做人的梦，每一刹那一亮就灭，一灭就留下新的记忆， 因为这个梦啊，是我们所有记忆里头力量最强的那一伙呢，他们组合的一个新的景象。哎，它不是一个原来某一个梦的完全死板的再现，不是那样。它这个种子进去之后，互相都起作用的，较劲儿，谁力量大，谁就是我们叫重业先报。哎，你造的恶业重，好，先上地狱里头，让那个其他众生先恨恨你去。哎，你造的善业大，好，你上天上享福去。哎，我们人间也是，哎，善业大，你福报大。哎，这个恶业大呢，你那个福报小。哎，都是你记忆力量的那个，说哎，你最重的那点记忆一亮，好，你就看见一个景象，一亮就灭，一灭就留下了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跟旧的种子又一较劲儿。哎，你比如说你新的种子是你起了个善念，好，跟旧种子怎么样啊，一结合，它就向善的方面怎么样啊，那个果报显现就变善一点。哎，你起了个恶念，这恶念种子跟那个旧种子一结合，哎，你这命运就开始往那个不好的方向怎么样啊，又转移一点。每一刹那都是一个新的梦，新的梦留下记忆，又跟旧的记忆，就是这么个循环。哎，你就往里加新的记忆，这个命运呢就在不断的创造你的命运。说原来那些记忆都是哪来的呀？都是你自己起心动念留下的。所以说你的命是谁造的呀？没一点别人的关系，别人的记忆怎么可能熏到你的这个心里呢？你的记忆怎么可能熏到别人心里呢？所以佛教说自作自受，那是客观规律，一点都错不了。哎，所以啊，这就叫依他起。他现在是两个啊，一个是种子，暗的种子，这是一暗的种子升起什么呢？升起亮的景象，那叫现行。哎，亮的景象呢，又熏成新的种子，变成新的种子。这个它就是一个是种子，一个是现行。现行是依谁起来的呀？是依种子亮起来的。种子是依谁留下来的呀？是依现行留下来的，依他起。哎，现行依种子起，种子依现行留下来。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因缘就是我们的心，心里头就是这样的两个活动，这就叫唯有实。除了你这个心在这，种子现行，种子现行之外，没真东西。你要是把那个现行里的那个楼房、那个人当成真东西，就上当了，你就该倒霉了。该倒什么霉呢？你就接着做梦吧。哎，你这接着做梦，接着烦恼，接着地震什么什么，你都跑不了。哎，就开始做噩梦了。所以你看三性讲一讲，有好处。哎，全部佛法也就这点东西，但是呢，你这个需要下很大的功夫，你才能够准确的理解它。哎，有的人说，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好多人也都听到这些话了，但是每个人理解的程度不一样。哎，听懂听不懂的，听懂这个听不懂那个，为什么？因为他那个记忆不同，记忆不同。有的人呢可能善根很深，但是暂时呢还没开发出来，还没想起来。哎，那就需要你开发开发开发，有一天哎突然大悟，就是把你前生的那善根一下给开发出来了，新种子引起旧记忆，哎，一下想起来了，那就叫大悟小悟，阶段性飞跃。到最后一个真悟就是什么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哎，从梦中醒来成初地菩萨，那是一个真悟。哎，反正是啊，讲什么都是这一套。哪一套啊？用一个字说就是空，两个字说就是如梦，三个字我说了叫梦醒后。梦醒后真实境界是什么呀？唯实无境。哎，唯有实，没有实所面对的那个梦境，没有唯实无境。哎，唯实无境讲了个什么道理啊？一切唯心造。哎，这就是佛教 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字儿、两个字儿、三个字儿、四个字儿、五个字儿，一个一切唯心造，到家了。佛教就告诉你这么十五字儿，十五字儿佛教，你用几个字儿都可以表示。
刘师傅，我想，那这个三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递进的关系呢，还是是？肯定不是包含的是
递进的关系，就是。
我怎么觉得就那个后面这两个是不是就是是一个真实的境界是吧？
对啊。
那后面两个表达的意思是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分离？
哪两个一样的？
那个延伸实性
不一样。
也可能那个
递进的、
嗯，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遍及所知性。你如果把遍及所知性空掉了，你证到的是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这个真理，是无为法，它永远不变。这叫无为法真理嘛，就是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这叫无为法。你证到无为法了，然后证到无为法就是五蕴空了，你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他起性，所有众生心，是不是啊？所有众生心是有为法，它是无常变化的，现行种子现行正在那做梦，它是变化的，它怎么能跟原成实性一样呢？一个无为法，一个有为法，都是真实，一样吗？三性是三个阶段，哎，你可以这样画，无始以来我们都在遍及所知，都在梦里头，你画一条竖性竖线，嘎，有一天照见五蕴皆空，这条竖线就是什么呀？圆成实性，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你实证了，这就是证到圆成实性了，这是无为法。五蕴皆空这个真理永远不变，不变这叫无为法，变叫有为法。然后五蕴空了，你面前是不是完空啊？不是，哎，观音照见五蕴皆空，观音面前就看见所有众生心了。这所有众生心都是什么呀？都是有为法，都是无常变化的。那梦老在变，这叫依他起性。依他起性跟圆成实性有什么区别？看清了吧？虽然都是真实境界，但是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有为法。
但这个依他起是排在最后的是吧？
对呀、
啊，最后一个阶段。
对。
但是他说那个三星的时候，为什么把那个原生实相放在最后？一般就说什么
没有
依他起和原生
实相啊？这个是你总是有个顺序，这个无所谓。
哦。
这个也有放在中间，这个顺序无所谓。
哦。
好，我们回到这个十二门论啊，前边我说的一段的意思就是什么呢？第一门，我们以第一门因缘门的这个重点，我们讲清楚了龙书论的思路是两个步骤。第一步，他告诉你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入佛门的第一步。你入了这个佛门，说老实话，也就大坎儿就过去了。你知道空的道理了，后边那就是学空学空，熏习加强记忆加强记忆，哎，等着醒就完了。那是关键，然后第二步啊，注意，第二步就是下边跟着那两句叫什么呢？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如果是一个没有它本身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个法呢？这个话就很明白了，一个东西没它本身，你怎么说它有都没用了。所以十二门论就是说，龙书论到这思路已经完了，已经结束了，本来就没事了。但是呢，注意啊，一个是说我不承认你没有自性的，好，这些人呢就不就是没入门的，那你就去学初级课程去。然后剩下一帮自认为不得了的那个外道啊小乘啊，也有认为自己学得很好的，不服。就是说我承认没自性，因为找不到自性啊，你给我把任何东西自性拿出来，拿不出来，哎，说我承认没自性，我承认我找不出自性来，我承认我看不见自性。但是他说什么呀？他说我能证明有自性，我能跟你辩论，我用理论证明他必须有自性。哎，这是一帮高手，自认为比较牛的高手，他要继续跟龙树辩论，他要用语言来证明一切法有自性，哎，所以后边出来的龙书论，所以我们现在学的龙书论呢、啊，都是跟这些人辩， 就是他要用语言来证明一切法实有，一切法有它本身。这是龙树是跟这帮人辩论，跟这帮人辩论呢，对我们来说呀，就是如果你承认没自信的人来说呀，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承认有自信，我们就不变了。我们不，你不会认为，你要是承认说一切法无自性，你就不会说我还要用语言证明有自性。你没自性就是没自性嘛。所以这帮人是什么呢？他就是认为有自性，但是呢，他拿不出来。你看见了吗？没有。摸着了吗？没有。哎，看叫见闻觉知都是自己的感觉，你看不到任何东西的自性，他本身看不到，证明不了。然后他就说我用语言证明。所以所有龙树论呢、啊、都是这个小乘跟外道的高手，他想用语言来证明这个东西实有，他本身实有，有自性，跟龙树的辩论。所以注意啊，龙树怎么跟他辩论呢？龙树就用最快的方法破他的逻辑，就是说你不是用语言来证明有自性吗？你这个话自相矛盾。换一句话又说你这话又自相矛盾。结果最后这帮人发现呢，你说什么话龙树都能说你是自相矛盾，这个本事是不得了，这个人而且人们想不到的，说我说的任何话都是自相矛盾的，这个人们想不到。所以我们学龙树论呢，实际上就是来欣赏一下龙树跟他们这个怎么辩论的，这个叫辩论技巧。哎，辩论技巧就是说，所以我们在第一门呢，把这个无自性的道理讲清楚了，把这个第二步辩论的是辩论什么，就是对方用语言成立自性，龙树就破他的语言逻辑，说你这个话不像话，你话都成立不了，你换句话。结果就一直变到最后他就永远成立不起一句话来。哎，永远是说的那个自相矛盾的。龙树这叫归谬法。哎，就是说你说的这话呀，哎，是就会引出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来。哎，就用这种，就跟那个谁，要不一开始我讲那个谁芝诺悖论，就跟芝诺悖论那个方法是一样的。芝诺悖论，芝诺是为了干什么呢？是为了宣扬他老师啊，说这都是错觉，这都是幻觉。哎，真实是看不见的。真实在我们幻觉之外，人们谁信呢？都不信。所以他发现人们你跟他说，你说这是假的，人们都说你精神病，都不理他。所以他想了个什么妙办法呢？你不理我哈，我归谬法，我刺激你。你如果认为世界是真实的，你就会得出非常可笑的结论来，笑话。再说一遍啊，你看他这个取得很根本，他就拿我们人都承认的话，他说你们承认不承认一段距离可以无限可分，是不是你们的观点？人们说当然无限可分了，你哪能说有长度不能分呢？有长度就能分。哎，一段距离可以分无数段，哎，永远分不完。然后他说你是不是认为一个人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从逻辑上说，一个人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吗？人们说那不可能啊，他无数啊，你跑吧，永远跑不完，是吧？一个人不可能跑完无数段。芝诺就很简单了，芝诺说好，就这两句话合起来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腊的短跑冠军他赶不上乌龟，因为什么呢？他们中间隔着10米。这10米呢可以分无数段距离，阿基里斯呢他跑不过无数段距离，所以他就永远追不上乌龟。你们自己的话推出来的你们自己的结论，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谁都知道，这是个大笑话。这一下人们就有点震惊了，哎，我们的理论能得出这结论来？阿基里斯谁都知道能追上乌龟，他这谁让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呀？芝诺说你们呢，你看你的两句话，你说这两句话对不对？一段距离可以无限可分，一个人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这两句话对不对？人们说对呀，对，行了，这两句话合在一块儿，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人们就知道这里头出错了，芝诺就说你去找错去吧，这人们就不是不理芝诺了，他不理不行了，芝诺给把他的错误叫归谬归了一个大笑话，你们整天在这还理论家还哲学，哲学了半天出洋相是吧，你自己的哲学出这么大洋相，你还搞什么哲学啊，这人们着急了，这不能出这个洋相啊，错在哪儿了，人们就找，结果呢2600多年了，人们找不出错来，你说哪句话错了，人们都不承认，一段距离能够无限可分，这不错呀，一个人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这不错呀，人们就找不出错在哪儿了，实际上人们错在哪儿了，就是那个叫芝诺的老师指出来了，错在哪儿，人们错在哪儿，面前是错觉，是幻觉，你想你按照错觉你能得出好结正确的结论来了吗，哎，面前是幻觉错觉，不是真实，所以你那错觉呀，你就得错误结论，所以芝诺是逼着他们承认你面前是幻象，逼着他们承认这个了，人们呢又走不到这一步，又死不承认，所以人们呢2600多年到现在还有博士在那写论文了，还在那解决芝诺悖论了，因为他不解决芝诺悖论，他的一切理论成立不起来，芝诺写了40多个悖论，哎，但是呢人们都不承认，结果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写那个物理学之后啊，是什么，是写他著作的时候啊，他拿过来4个批那个谁，批判那个芝诺，这算保留下来了4个，哎，什么飞矢不动，哎，飞矢不动，箭射出去啊没动过，为什么呀，他说你每一个箭都得在一场都得在一个空间待一下吧，他得经过这个空间吧，他经过这个空间的时候现在他没动吧，他要走到下一个空间吧，下一个空间他也得到这个空间吧，你得到这个空间哈，你得不动吧，哎，说他从这个空间怎么到下一个空间的人们不知道，就是他在每一个空间都是不动的，或者说他在每一个刹那都是不动的，他每一个刹那都不动，他每一个空间都不动，他怎么就能飞到那儿去呢，这人们就也就震惊了，哎，这箭能射出去谁都知道，这结果理论上呢说不通，哎，你说箭会不经过一个空间吗，他能跳过去吗，不可能对吧，他得经过这个空间，他经过这个空间的时候在这个空间里头他没动吧，哎，他再到下一个空间也没动吧，哎，这一刹那他没动吧，一刹那是最短时间他不可能动，哎，这一刹那没动，下一刹那都不会动，每一刹那都不动，每个空间都没动，他怎么会动呢，找了2600多年还找，人们就人们非要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就是箭会动是对的，聪明人像康德好多聪明人都指出来了，说这个芝诺呀指出来的这个人类的这个理论的矛盾呢、啊、是人类什么呀固有的根本就解决不了的矛盾，运动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运动就是我们的一个妄想，物体的存在也是我们一个妄想，龙树破的什么呀中论，我们讲十二门论说是作为中论的一个浓缩版，哎，中论第一个颂子说的就是芝诺悖论，那个八不，不生亦不灭，任何东西都没生出来也没灭过，最后一句什么呀不来与不去，就是什么呢，没有任何东西移动来来去去，没有没有运动，就是芝诺悖论，所以啊你看在这好像是我们在这玩这个思想游戏啊，在这实际上这表现了人类，揭示了人类这个叫错误的根本，芝诺悖论，为什么芝诺悖论到今天你看这论文呐海了去了，它不解决不行，哎，你认为你理论正确，可是你的理论能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来， 飞矢不动啊，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还有一个还有几个，那个有最后那个复杂一点，两队人相对运动，哎，就出大洋相，都是理论上完洋相。康德看得最清楚，康德就说，芝诺揭示了我们人类思维的根本矛盾，这个呀，我们人类思维就是根本矛盾的，就是解决不了的，就不是真实。他说那个真实啊，本身呢，我们永远不知道是什么，物自体不可知。这个人的认识啊，达到这个我们梦中人认识的，大概是，就是在没醒过的人，大概到顶点了。哎，就是说引起我们感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永远知道不了。哎，我们知道的都是我们的幻觉，时间、空间都是我们人编出来，为了自己思维有秩序搞出来的一个规矩、一个坐标。说得非常好，他说时间、空间啊，不是外部世界强加给我们的，是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你看这人多清楚。所以这些呀，慢慢的大家学，越学越明白，佛教远远超出这个世间这些所谓的大哲、智者这些，在佛教这都很幼儿园了都，都是吧？你看他最多就是能感觉到什么呀？说面前不真，哎，我们看不到真的东西，最多就是知道这个。但是说那个真东西是什么？我怎么能够看到那个真东西？一点门都不摸，从来没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来。那个谁庄周梦蝶之后呢醒了，这真是大聪明人。他一想，是我梦着蝴蝶了，还是我就是个蝴蝶，我现在正在蝴蝶梦着我是庄周了呢？他就想，这个没有标准呢，你没有一个标准说我能判断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他说这两个感觉是一样的。他在当那个蝴蝶的时候啊，那飞的是高高低低啊，飞他那个感觉他自己亲身体会了，他有记忆啊。他说你的蝴，我就是蝴蝶，根本不知道什么庄周啊，根本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他说怎么一下我就变成庄周了呢？这很可能是那蝴蝶做梦，是吧？哎，你跟那个庄周做梦梦见蝴蝶有什么区别啊？他就想了想去啊，他说这俩没区别，哎，真实跟梦没有区别，他只能到这一步，他绝对做不到什么呢？就是我哪个是梦，哪个是真实，他找不到那个标准。哎，所以他就提出这个庄周梦蝶的这个命题来。你看那个现在的量子力学也是，这是科学最新进展了，它就证明什么呢？前两天刚一个题目，美国一大堆科学家呀召开了一个会，专门研究什么呀？就是我们面前是不是梦，是不是那个题目叫什么呢？叫科学家较真儿冒号，我们的世界是我后边那句话记不确切了，就是我们世界是一个模拟的游戏，哎，就是那个意思。因为科学家现在发现什么呢？你那个这怎么说呢？就是他，我直接就说吧，就是科学家就发现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啊跟梦中啊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如果你睡着了，科学家给你在你这个脑袋上加上电极，给你大脑输入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是他设计一套梦吧，给你输入，让你做梦，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梦中。黑客帝国是不是机器人就把人类就处于这种状态吗？怕你醒了，哎，你醒了一看自个儿是电池，你肯定要造反。怎么让你不醒呢？给你输入梦，让你以为自己在真实当中生活。盗梦空间不是干的这也是这伙计吗？哎，给人输入让他做一个梦，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科学家现在完全能够做到的。现在的那个叫什么头盔式那个游戏 3D 游戏，哎，就是让你如入真境，身临其境，哎，你根本分不清说我现在是在梦里还是在真实。这就是科学的最新进展，就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我说那个科学家为什么在一块儿这个就是研究什么问题，就是研究我们面前是梦的可能性有多大，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自然科学进入哲学。
哎，对了，他们自己就说， 有的那个哲学家说，那个物理学家就说，我们不要再研究量子力学了，说这应该是哲学家的题目。但是量子力学家，你这就是你研究到这儿了，你就是进入哲学了，你没办法。哎，究竟我们面前是真实还不是真实？现实摆在你这儿了，哎，面前跟梦是一样的，逼着你，这就是越来越接近什么呀？就是这个真实，越来越暴露我们的错误在哪儿。我们错误太大了，把面前当成真实太傻了。哎，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哎，所以啊，就是你就学学学，不管从哪个门入，最后呢，你只要你想找真理，最后你一定啊走到佛学来，因为只有佛学告诉我们说什么呀，真实是什么，只有佛。在佛没成佛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没佛法，佛成佛了，他一看，哦，原来三界唯有心呐，他才把佛法告诉我们。所以这是唯一一个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哎，唯一一个什么呢，就是梦里醒了，见到真实了，他又化身入梦告诉我们真实是怎么回事，哎，唯一一个见到过真实的人。这跟那个人类在那瞎猜完全不一样。所以学到这个理论呢，非常的幸运，非常的这个，就是当然了，这个幸运是我们自己结的缘，自己积累的善根，哎，很值得这个，把这个搞清楚。你搞清楚之后，回头再一看，什么芝诺悖论，什么就是现在大科学家都在那头疼不得了的，根本就不知道答案，没头苍蝇乱撞的那个大问题，在佛教这什么呀，都一扫而光，这是小意思，哎，他只是指出了我们这个就是人的思维有逻辑矛盾，哎，实际上他还不知道究竟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也不知道，哎，他的老师猜了一个真实，猜得非常可笑。他老师猜的真是什么呀？他说我们这是错觉幻觉哈。他说真是什么呀？他就说呀，真实一定是跟我们相反的。他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多，就是什么都有很多种哈，他说那个真实就是一，哎，没有分别的。他说我们这个是有差别，他说那个真实就是没有差别。最后他想了一个真实什么呀，他说真实就是一个实心的大圆球，哎，一个实心大圆球就是一，哎，没有差别，里头的哪跟哪都相等，哎，大圆球上每一点到中心的距离都相等，啊，反正就是，他这个办法实际上这个逻辑不对。你怎么知道真实就跟这个正相反呢？这也是你一个妄想是吧？瞎猜，哎，他那么猜，结果呢，他就猜了一个说真实是个实心大圆球，这，没人信这个，哎，这在世间也是个笑话。但是他的贡献是什么呢？第一次提出来就是我们是一个感觉的世界，主观世界。那个客观真实的世界我们看不见，所以他被西方哲学称为是真正的鼻祖，就是他开创了真正的哲学。前边的人为什么不叫真正的哲学呢？前边的人根本不知道面前是假，都还把面前当真了，什么搞世界是原子组成的呀，世界是火组成的，有的说世界是水组成的，世界是气组成的，什么他是把那个面前当真实的，那都没入门，那叫普通老百姓的。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这个高人
巴门尼德。
是哪国人？
希腊人。哎，这个
2600年前。
哎，2600年前，2600年前啊，世界几大文明同时出现了最高智慧。哎，希腊2600年前就出了这一帮。后边就是苏格拉底，什么那个柏拉图，什么就是最高智慧。后边呢，那个叫亚里士多德，把物理学的基本架构弄出来了。那个谁，有一个叫德谟克利特，提出一个原子论，说世界是原子组成的。到今天，我们科学家不是在找那个基本粒子吗？还是这个思路，还是这水平。哎，苏格拉底。现在人们都从他们退步了，苏格拉底很多观点跟东方哲学非常接近，他说 认识你自己，这个话被那个古希腊的古庙挂在这个大门上边，这话多好。西方啊走歪路了，没人去认识他自己。西方的后来的什么哲学这个科学发展都认识什么呀？认识外部世界。所以西方就发整天发展什么呀？研究科学，征服自然啊，结果呢研究机器，挖这个资源，现在把地球挖得千疮百孔，快住不了了，没法住了。这就是西方，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说：“你们不应该向外求，应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东方哲学正好走的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路。你看东方哲学搞的是什么呀？儒家叫格物致知，这叫什么修身，正心诚意，修身。齐家先干什么呀？先修人，你先把自己的心调好，认识你自己，把你自己调正了，你再去做事儿，你才能做正确。道家也是修身，是吧？佛家更是修心，都是什么呀？认识你自己，先把人做好了，你做事儿才能做对。东方都是走的就是向内求，开发人的智慧，开发人的，提高人的修养，提高人的智慧，把人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把人的这个就是智慧提高到最高。东方你看2500年前老子、孔子、庄子、墨子，什么朱家白子全出来了，中国的高峰，中国现在谁能超过老子？老子天下第一，就是老是天下第一。现在人们连他的都学不懂，就是从他那退步。印度也是2500年前，谁呀？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佛教，这是最高了，这外道水平也不低。咱们那个你看，跟那个佛教辩论的那个佛刚一称佛，那世界上没有佛法呀。佛刚一成佛，还没佛法，他还没说佛法，都是外道，是吧？外道都去找他去了。舍利弗、目犍连一找他，很快就怎么样，就证果。大迦摄一找他，很快就证果。为什么呀？外道水平就很高，戒律、禅定、理论都准备得很充分，就差那个叫佛给画龙点睛，无我、无法，一切法空，一点。一有证件立刻就证果。所以呢，在2500年前前后那几百年，世界几大中心，希腊、印度、中国，同时出现人类最高智慧。还回来讲这个十二门论。再说一遍啊，十二门论第一门因缘门，我们通过因缘门用19讲，啊，不是19讲，19讲已经开始讲第二门了，用18讲讲清楚了龙树的思路。记住，龙树思路是什么呢？第一步告诉你，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一切法没自己，全是空。因缘也没自性，也是空。因缘都是空，所以就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是空。一切法都没自性有什么呀？记住。一切法要是没自己，它有什么呀？就是有关于有它的说法，看法，就是都是我们意识执着的，我们非说世界上有这个有那个，就只有说法。所以第二步就是什么呢？破名言，就是说说有一切法的那些话，龙树来第二步破这些话。破这些话用什么破呢？就用逻辑破，说你这话都不像话，话都说的不成个，话都说的自相矛盾，就这么破，很省事儿，就根本就走不到那个说谁什么缘起谁什么，没他说一句话破一句话，话都成立不了。这就是龙树的破的方法。所以龙树那个第二句啊，就是叫 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这个非常有说服力，就是一个没有他自己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个法呢？你就甭提了，龙树论到这就结束了。然后都是别人找龙树的事儿，说不行，我觉得就是有自性，哎，我觉得就是有法。好，龙树也不说话了，你说吧，怎么有？一个一个大家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思路之后啊，下边我们就怎么样，就用最快的速度过，就是你看他这个话，看懂他说的意思了，哎，知道他怎么破他的就行了。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第二门呢，我们就以这个尽量快的速度呢就读，然后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解释，不详细解释啊，只要大家看懂这个意思了，咱们就往下走。哎，有问题大家就提，这样过一下。所以到第二门到最后这个叫十二门嘛，这一十一门我们就是按照第一门的这个思路啊，就是这样走。下边我们开始走啊。观有果无果门，这个有果无果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反复都说了，因缘所生法，说前边是因，后边是果，哎，因生果。然后龙树就问了，说你这个因能生出果来是不是啊？说是啊。说你这个果是在因里头时候有没有果呀？哎，它怎么生的呀？是因里头没果就生出来果，还是因里头有果有？就这样问，说你这个果是什么时候有的，因里头有没有。然后当时啊，这个有六道，六世外道，就是说在佛教外边啊还有六种大的哲学流派。哎，那个注意这些呀，六世外道跟佛教啊都是非主流。印度的主流叫什么呀？古代叫婆罗门教，现在叫印度教。印度教是这个十几世纪的时候经过那个商杰罗的一个改造。这他一看这龙树这理论，这怎么这么厉害啊，他就研究龙树理论。研究了之后呢，他觉得他确实佛教比较高明。他就把龙树的理论拿过来改造婆罗门教。然后用佛教的这个僧团呐、这些规章制度哈搬过来。原来婆罗门教就是个人修行，街头一坐，树下一坐，山里头一坐，哎。他一看学佛教建僧团，哎，这个搞哎，结果呢他这一整顿呢，哎，这个婆罗门教改观了，理论也有体系了。原来他那个理论特别乱，到现在实际上印度教还是理论特别乱。印度叫做宗教博物馆、语言博物馆、民族博物馆，那都是一个地方一个派，一个地方一种神，哎，模模糊糊。后来大家呢好像共同的有尊谁的神啊、有几个主神，那都是大概的，实际上的各种说法。但是这个商杰罗呢，他把这个龙树论跟这个佛教的这个僧团制度什么一引进一改造，后来大变样，所以后来他又兴盛起来了。这就是那个叫改叫印度教。印度啊一直这是主流，信这个的呀是大多数人，到今天信印度教占80%。哎，这个佛教啊还有那个六世外道啊都叫沙门。这个沙门是什么呢？是反主流的。他反什么呢？大家比较共同的几点是，一个是反他这个阶级压迫。因为这个印度社会啊是四种姓非常这个严格，哎，最高的是通神的婆罗门，管祭祀的。然后第二层是什么呢？是皇上、国王、大臣、武官，哎，当官的。第三层是什么呢？是城市的这个做买，城市的这个市民，哎。第四等呢是就是好像干脏活的、干杂活的，就是奴隶，哎。实际上还有一等叫不入册的，第五等呢就是连等都不算的，哎，贱民。非常严格，不通婚什么，那个历史上一直到现在，实际上宪法规定民族平等啊、没有阶级。实际上呢大家这个观念，你看那个新闻里头经常出这个事儿，他跟他不是一个种姓，恋爱了给他烧死打死，还是这个非常严重。这些六世外道这些反主流的呢，第一个是反这个种姓，说众生都平等。 然后呢很多这个就是反对这个就是说有点像基督教的新教跟那个天主教的关系。天主教是什么呀？你得通过我主教，通过我牧师来跟上帝联系，哎，我来传达上帝的旨意。你像这个后来新教就说什么呀，我有圣经，我要直接跟上帝联系，我直接向上帝那个祈祷，哎，我为什么要通过你啊？你要是骗我呢？你要是在中间那中世纪搞得乌七八糟的，叫那个赎金，是什么赎金券啊？叫什么？哎，你出钱就可以买那个买天堂，就可以上天堂，哎，所以就有点像那个这个反主流的这个，就是说，哎，我们要直接自己觉悟，哎，不要你通过你跟神那个联络，哎，这是所以这个这些呀，都是比较。就是比那个主流就是个迷信，这帮人呢讲道理，哎，说这个龙叔跟龙叔辩论的是谁呢？现在有三大家过来了跟他辩，一个呢就说呀，说因里头就有果，所以他能生出果来，这是叫什么？叫树论派，哎，这是比较大的一派。然后有一派呢说因里头啊没果，哎，是因。直接生果，因里头还没果，这叫什么呢？叫胜论派，胜利的胜。这几个可以记住，以后我们会那个常提到他们。然后呢，还有一派呢，就是龙叔在辩的当中啊，因里头有果辩败了，因里头没果也辩败了。最简单说就是龙叔说，你因里头有果还用生吗？你因里头就有果，不用生了。那个说阴里头没果，阴里头没果你怎么生啊？没果你怎么生啊？生不出来。这简单的说啊，结果这个又有一派，这一派叫什么呢？他的后来啊就发展成现在的叫耆那教，一个老字儿一个日字儿，耆那教。这个教在印度啊，现在啊也算一个比较大的教，占4%好像是。印度现在十多亿人哈，咱们算个大概数，1%就是1000万，4%就是4000万。耆那教还是相当大的一个教，哎，发展下来了。这个耆那教的这个教主啊，他呢说什么呀？他比较聪明，他说呀，这个呀，你不能说因里头就有果，不能这么绝对的说，但是你也不能绝对的说因里头就没果。他说这个你都逻辑说不通。他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呀，这个因里头啊，它既有果，哎，它又没果，哎，它有点果，它也不是说就全都有了，哎，半有果半没果，哎，他说你这么就赢了。这是第三种观点，就是说就有这么三种观点，这么三派来跟龙叔辩，龙叔呢就一个一个的来那个反驳。我们看龙叔怎么反驳。龙叔反驳呀，不是跟他们辩论多少个回合啊，然后最后才辩败，不是那样。哎，龙叔不跟他啰嗦，你说一句话他就说你这句话叫自相矛盾，哎，说不成。好，我们来看啊。